那今天啊，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啊，带了儿女啊，去了那个圣洁营啊，我们有十多个家庭啊，去了一个酒店哈、啊，有昨天已经开始了哈、啊，所以住了一个晚上啊。这国语堂今年我们要有好几个家庭也去了啊，大家看我们当中少了那有哪几个人啊？啊，朱标啦啊。两个一零啊，都是两个一零的啊，还有成员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成员啊 ，Roy 跟啊两个一零啊，所以有四个家庭啊都有带领他们的儿女啊有去参加，特别里面要谈到啊在性方面的那个圣洁啊，我们这要啊纪念啊，就是啊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如果在我的那个时候有这样的那些营就哈、啊、就好了、啊，这我的那个时候就没有啊，所以要自己来做哈、啊。好，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讲关于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啊这个啊课题哈、啊。特别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啊，基督徒要和睦同心。我第一次跟大家来讲呢，第一次基督徒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啊，然后在那个联合崇拜里面哈、啊，谭牧师已经跟我们啊谈到基督徒要盼望主的再来啊。如果按着次序啊，应该是先讲那个基督徒要警醒啊，但是因为那个讲员的安排啊，朱标太在啊那个营地啊。所以我上个礼拜也要在粤语堂讲啊，所以我们就反一反啊，所以先今天跟大家来讲到这个基督徒啊要和睦同心啊，然后上个礼拜朱标就跟大家来继续讲到啊基督徒要警醒警守啊，所以啊还有啊几次的啊，我们就会开始讲到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啊这个信息。那我们现在要讲到啊教会里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啊和睦同心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和睦是每一个人的渴望啊，无论是在啊国家里面啊，无论是在社会里面啊家庭里面啊个人里面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渴望啊有和睦啊，所以啊中国人也常说了啊，家和万事兴啊，或者是啊和气就生财，以和回归啊。夫妻当然要雨水和谐啊，这都是啊谈到我们有希望啊，每个人啊都心里面我们都希望啊有啊和睦。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啊，当然不是要大家都读哈、啊，我就是列出来啊。其实这里只是新约圣经里面谈到的和睦啊，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啊讲到要和睦啊，所以很多处的地方啊都是说到啊我们要。与啊人与人之间啊，我们也需要啊有和睦啊，还有说到就是啊神啊或者耶稣啊就是我们的和睦，或者说是耶稣使我们和睦啊。那究竟什么是和睦呢？啊，和睦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从啊圣经里面来看啊，这个啊和睦是什么意思啊？在圣经当中啊，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啊，和睦这个字啊，就是shalom 啊，就是哈、啊，愿你们平安的那个哈 shalom 啊。新约希腊文里面啊，就是用这个字哈、啊，我不读希腊文的哈 啊，但是啊，英文啊那个名字那个 Irene 的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出来的哈、啊。我们当中没有人叫 Irene 是吧？哈、啊，所以如果你认识有人叫做 Irene 的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和睦的意思啊。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有叫合一啊，和平、宁静、安息啊这样的意思啊。然后英文翻译过来啊，刚才啊我列出的所有的英文的翻译都是啊用同一个字啊，就是 peace 啊这个字啊，就是可能是和平啊这个字啊。那中文和睦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你翻一翻啊中文的字典啊，那个和睦的意思就是要和好来相处。那反过来当然就是说啊不要相争了啊，如果有相争的时候啊，当然就不会有啊和睦了哈、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和睦呢？好像说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其实啊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啊，为什么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应该啊有一个和睦啊。 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的啊，圣经教导我们要和睦啊。刚才我已经列出了很多的圣经里面说到要和睦啊，和睦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圣经要求我们啊，每一个的啊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需要有和睦。然后另外就是主耶稣来啊，就是要成就和睦啊。刚才有一节经文里面说到啊，耶稣来啊，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或者是他来啊，他使我们和睦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跟神和睦啊，然后我们也应该要跟人啊，不单单是啊基督徒，不单单是弟兄姐妹啊，就是说整个啊世界啊不信的人啊，也应该要跟他们有和睦。在诗篇里面啊也说哈 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个诗篇啊，弟兄和睦同居是怎么样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吧？诗篇我们唱也唱过这首歌了啊。所以弟兄当然包括姊妹了啊，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啊，是美善的，美善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追求啊这个啊和睦的啊这个生命。还有基督徒啊，我们是互为肢体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了哈。如果我们不和睦的时候啊，那教会就会啊受亏损了啊。就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体啊，圣经里面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那个身体上面的啊这个一部分啊。如果你是眼啊，你要我不要做眼，我要做啊鼻子，或者要做什么的哈、啊，或者是手要我要做脚哈、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哈、啊，我身体不能配搭的时候啊，配搭的时候哈。啊，那你一定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哈、啊，你可能啊起床都起不了啊，什么也不能吃啊，是吧？所以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的啊和睦，彼此的连接啊，这个这样哈、啊，我们的教会啊就可以啊实践神给我们的使命啊，就不会受了亏损。那最后哈、啊，基督徒和睦相爱啊，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啊，因为圣经说哈、啊，当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如果不信的人啊，未信的人啊，看见基督徒，哎呀，原来基督徒也是那么多问题的哈、啊，彼此相争的啊，彼此都是啊不和睦的时候啊，那也影响他们啊，就对这个福音啊有一些的不信啊。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应该和睦的时候可以吸引啊，这是未信的人啊，可以让他们可以认识啊这个基督啊这个福音。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的一段里面啊，保罗就谈到刚才啊小辉啊所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里面所谈到的啊就是我们需要彼此和睦的事情。在第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啊，我们也谈过啊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教会来的啊，他们有生命的见证啊，他们啊在几个方面啊，他们的还记得那我们讲到啊信望爱啊三个方面他们都有啊很好的表现啊，信心方面啊他们抛弃啊偶像啊来跟随主啊，他们的爱心的劳苦啊侍奉神啊他们在那个信望啊盼望上面啊他们也啊盼望啊耶稣基督的啊再来。但是也不是说啊，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啊就完美，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他们也有一些的问题，特别是在啊这个主再来的这个事情上面啊，他们那个里面他有一些的问题啊，就啊比如说啊主什么时候再来呢？如果主来的时候啊，那死去的人呢怎么办呢？啊死去的人就没有复活了吗？啊还有就是啊有一些人可能就啊以为啊哎呀主很快要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啊，我们就等啊等候主再来啊啊那就啊其他人照顾我的生活就可以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存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啊不和睦的啊事情发生，所以啊保罗在最后的啊这一段的里面啊他就讲到啊这个关于弟兄姐妹要彼此和睦的啊这个事情啊，当然上一次我们啊已经跟大家谈到那个主再来的一些的问题的澄清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主要的哈、啊、就是来谈到哈、啊、在教会里面怎样哈、啊、有一个和睦同心的啊一个生活。刚才啊 姐妹读的经文里面啊，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最后的这一段啊，也包括了一个的啊祝福啊，还有一些的劝勉啊。其实，在弟兄姐妹啊，这个啊平常我们在那个平安的啊和平的环境的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啊有礼貌的啊来相待啊，其实一般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比如说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啊，当他们当中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如果再加上了啊人自己啊有一些的软弱啊，或者是人啊用一些血气的啊一些的行动啊来彼此回应的时候，那彼此的和睦啊就会啊完全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啊特别来劝勉啊弟兄姐妹啊，从三个方面啊来劝勉弟兄姐妹，怎样来保持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啊的和睦啊。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啊就是啊信徒跟领袖之间的啊这个和睦。第二个层面就是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啊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和睦。第三个层面啊就是啊信徒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啊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的生命的啊的问题啊，那我把它就归纳啊给他一个分类啊，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啊信徒跟神的啊或者跟我们自己的啊那个和睦啊，所以从三个层面啊跟领袖跟其他人跟神自己啊和自己的和睦这三个层面来分享啊，看起来好像是啊没有什么的关系啊，但其实他们之间啊就是的关系很密切啊，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啊保罗所说的哈 啊在信徒与领袖之间的啊这个和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如果信徒跟领袖啊之间啊有不和的时候，整个教会的事工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啊都会受到亏损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提出了啊这样的啊一个啊领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保罗说啊弟兄们啊，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里所说的啊这些啊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是什么人呢啊，其实就是指到教会的领袖啊，特别是指着啊那些啊牧师传道人啊啊长老啊这一类的啊啊那些的领袖啊，因为后面也说到啊他们又劝诫啊治理啊弟兄姐妹啊，所以当我要讲这一段的时候哈、啊、我也有点尴尬的啊但神话语是要这样讲我也不能不讲哈、啊、所以啊大家就啊不要见怪哈 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啊怎么样我们面对教会的领袖应该有些什么的态度，首先这里说我们要敬重啊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还有下面也说哈、啊、用爱心格外的尊重这些人。这个敬重有些什么的意思呢啊，我们也大概也知道了哈、啊、这个敬重啊当然我们要尊敬啊这些哈、啊、但其实在啊圣经里面啊这个意思就包括了啊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啊要看重要体谅。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认识啊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根本哈、啊、你也不会尊重他啊，你也不会体谅他。啊，所以这个含义不单单是啊，好，我就啊尊重他啊，他的这个地位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需要有多一点的了解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信徒跟领袖之间啊，为什么有一些的啊不和啊，很多时候是因为啊，他们不太了解啊，这是啊，特别是领袖啊，或者是那个啊牧者啊，他们在牧养的工作的上面啊，那个就是他们是做着什么的啊，我们可能只是看见了就是星期天啊，哎我们那里教会啊有时候那个牧师传道啊又讲道啊那就啊这只是以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啊，其实啊牧养的工作啊其实包括了很多的事情啊，有人把这样的一个图画啊画出来啊我也有同感哈、啊、但不可能不是每一个啊教牧同工哈、啊、都会有这样多的工作哈、啊、但也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啊， 可能我们看见的哈、啊，这是说哈、啊，看得见的工作只是冰山的一角，啊，我们看见的就是哎，主日崇拜啊，小组啊，讲道啊这些哈、啊，这其实在下面哈、啊、有很多的需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啊也不太了解。啊，我未做同工以前哈、啊，我2016年开始做传职的一个传道人哈、啊。其实我在以前我一直都是教会的领袖哈、啊，所以这方面哈、啊、我自己是挺了解的哈、啊，因为所以我一直以来哈、啊、我非常尊重哈、啊、每一个的教牧同工哈、啊，无论他是哈、啊、刚刚毕业的神学生哈、啊，或者已经是哈 很多年侍奉的老牧师哈、啊，我同样的哈、啊、我都。尊重他们哈，因为我知道啊，牧养工作哈、啊、是不容易的，啊，现在我自己做了传道人了哈、啊，我亲身体验了、啊、这里所做的那个事情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要啊有一个了解啊，先要明白啊，然后我们才可以体谅啊传道人啊他们在背后哈、啊、所做的哈、啊，有些事情可能根本不是哈、啊、一般的工作，比如说传道人我们要祷告。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自己也要读经啊，也要灵修这个哈、啊，更多要花时间。那些哈、啊、不是我们一般哈、啊，可能我们也不看为工作的啊，但我们也需要啊了解啊，传道人是必须啊在祷告传道啊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啊，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跟领袖啊跟同工一起合作啊，然后教会的。福音的工作啊才可以开展。那当然啊，不是说啊传道人啊你做传道人你要人家尊重你啊，也不能这样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值得弟兄姐妹啊尊重的一个生命是吧啊，不是说你做传道人我就尊重你。圣经这里怎么说呢啊，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啊这些领袖啊这些传道长老啊传道人长老啊。啊，这里说哈，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啊，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啊，我们尊重牧师传道，不是因为啊他有些什么的才干，不是因为他讲道讲的哈、啊、好不好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的职位啊，不是哎呀你是啊牧师啊，他是神学生啊刚毕业啊。那我们就多尊重那些老牧师啊，圣经不是这样说啊，也不是说他的工作哈、啊，他的事工啊做得好啊，做得顺利啊，有增长啊，我们尊重他啊，事工有困难啊，我们就不尊重他。圣经告诉我们要为什么要尊重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啊，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的来源和性质。我们要尊重这些人，因为啊，特别是做啊牧养工作的哈、啊，这些人他们是需要有神给他们直接的呼召的，啊，当然弟兄姐妹侍奉我们啊，可能也需要啊，但是特别当你是做传道人啊，做牧师的时候，你需要有神直接的啊给你的呼召，还有他们是传讲神的话语啊，也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啊来做这个事工啊，所以特别需要弟兄姐妹啊，这个尊重。那其实每一个侍奉哈、啊，我们家教会里面每一个侍奉的弟兄姐妹哈、啊，无论你是做什么事情的哈、啊，搬座椅的哈、啊，我们都需要尊重这些人，是吗？只要你是尽心尽力的，你为着神的事工，你为着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啊，都应该啊，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啊，不是说啊，这是传道人就特别哈、啊。那为什么圣经这里特别说这是啊牧师传道，我们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呢？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哈、啊、是心灵，是人关顾人心灵的工作啊，关顾人心灵的工作特别是需要尊重，因为如果没有尊重没有信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做这个工作，明白我意思吗？当你不尊重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算是神的话你也不会听，你也不会改变啊，所以当你用爱心啊，这里说是用神的爱哈、啊、agape， 你用神的爱去尊重啊传道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帮助这个传道人来 关顾你自己啊，因为你不尊重的时候啊，你不信任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对你来说是没有啊，他是不能牧养你的了啊。所以两个方面啊，我们尊重的时候，其实也是帮助这个传道人啊来啊牧养我们啊。所以两个方面了啊，在信徒我们需要啊尊重敬重啊，这是牧师传道。反过来啊，牧师传道也需要有一个劳苦的心啊，我们来治理、来劝诫啊，把教会治理的啊整整有条啊，保护教会啊有一个纯正的信仰，保护教会啊有一个圣洁的啊生命啊，这样的传道人啊是值得啊我们来尊重的啊。所以两个方面啊，其实在啊西人教会哈、啊、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哈、啊、在你看我们的行事历里面啊，十月份哈、啊、有一个叫做啊教牧同工暨小组组长的信赏月啊，就是说在那个月里面呢，我们啊特别啊会对啊教牧同工跟小组组长啊我们啊去表达一下啊对他们的欣赏啊。西人教会里面特别也有一天啊，叫做 Pastor Appreciation Day 啊，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假期了啊，就是教会啊一般教会里面定下来的，就是每年的十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啊，就定了啊叫做一个教牧的啊一个欣赏日啊。那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来来鼓励啊这些的教牧同工啊，因为教牧的工作啊是需要弟兄姐妹啊来啊了解啊，也是体谅啊。好像这里英文说的哈 我们都知道哈、啊，我们的那个牧师啊，他们不是超人啊，就是他们扮成超人的，当然不是超人，但是啊，他们为我们做了很多哈、啊，有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哈、啊，在背后他们为弟兄姐妹祷告哈、啊，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的。啊，我们也鼓励一下他们，哪怕是一句啊鼓励的说话啊，或者是发一个鼓励的信息啊，那对同工来说啊，对领袖来说哈、啊，都是很有帮助的。我希望我们万民堂哈、啊，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哈、啊，彼此的弟兄姐妹跟领袖之间哈、啊，有这样的一种的和睦的一个环境啊。下面也说到我们要彼此的和睦啊，当我们彼此和睦的时候哈、啊，其实也是。帮助教牧同工啊，也是鼓励的一种方法。你知道，其实教牧同工，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哈、啊，我们最怕的教会的是什么事工啊？最难处理的是什么事工？就是人的关系的问题，啊，做事情预备讲道啊，办理啊，筹备什么的聚会啊，那个其实不是问题，但只有一个弟兄姐妹啊发生问题的时候，哈、啊，或者两个人与人之间啊有啊不和睦的时候。那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啊弟兄姐妹彼此和睦的时候，其实也是帮助了啊教牧同工啊来啊牧养教会啊。第二个方面，保罗啊告诉我们啊，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啊也需要彼此的和睦啊。但其实很奇怪哈、啊、当我们想象哈、啊、如果保罗说啊、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之间要彼此和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是说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啊要怎么彼此关顾啊？哈、啊，逻辑上你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一开始反而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啊。那当然就是在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哈、啊，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是啊不守规矩了哈。啊，实际上这个不守规矩的人是一些的什么的人呢啊，就是刚才我也说过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啊，在英文圣经里面也说到，就是有叫做 idol 啊，就是闲懒的人啊，游手好闲的那些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啊，他们就说，哎呀，主再来了，我们现在又受逼迫了，所以我们不要做工了，我们就家里面哈、啊、你们来接济我就好了，我就等候主再来了啊。保罗叫这些人，你要啊，亲手做工啊！你不做工，你不要吃饭哈、啊！啊，所以保罗也责备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他告诉领袖啊，你要首先要警戒，这是不守规矩的人。不单单是教牧同工要这样做，不单单是领袖这样做啊！保罗是告诉 弟兄们啊，就是整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教牧同工啊要责备这样的不守规矩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支持他们的这个做法啊，不能单单就是说哎你要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啊，那就教会就很难啊有一个合一的啊这种的一种的处理的方法。除了要警戒就是不守规矩的人以外啊，跟着下来啊保罗说啊，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啊，要扶助软弱的人啊。什么是灰心的人呢啊？一般来说啊，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灰心呢啊，就是可能你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啊，可能你的被人批评的时候呢啊，你会灰心呢，又或者我一番的热情我侍奉我什么的说人家没有给你赞赏或者甚至是说你做的不好的时候那立刻就灰心了就是灰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灰心的结果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这些人有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们会跌倒退后甚至可能他们会离开教会。那保罗告诉我们面对这些灰心的人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勉励这些人我们要帮助他们不要单单看自己我们要把他们眼光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其实是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锻炼我们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成熟当我们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的信心跟随神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会经过这样的困难以后就看见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勉励这些灰心的人叫他们可以再一次的来踏上这条侍奉神的这样的道路的上边。那另外呢保罗说要扶助软弱的人，那软弱的人跟灰心的人有些什么分别呢灰心的人不一定是本身就是软弱的人灰心的人可能是因为一个灰心的环境困难来到的时候他灰心，但是软弱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弱的他的灵命可能还是很幼嫩的或者不能承担那个责任的可能也不能承担太多的责备的可以说可能是一些的比较粗信的这一类的当然有些人信了很多年还是软弱的人那一般来说软弱的人就是一些粗信的灵命还是很幼嫩的这些人。保罗说对这样的人我们要扶助他们。你不单单要勉励他，你真的要帮助他扶着他。你要为他一起的来带领他一起的来祷告你要教导他，你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他或者甚至你要帮他一起来做要扶助这样的人就好像我们种那个树的时候你们在现在夏天了有时候我们也种一些花种一些树的时候，当树在幼苗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要旁边插一个竹是吧插一个木或者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扶着它因为它还没有那个健壮的茁壮的一个生命可以自己来成长所以你就要扶它一把把它扶起来所以要这样的勉励灰心的人也要扶助软弱的人不要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无论谁对我没有写出来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以恶报恶当然我们也知道是不对的就好像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对你无礼没有礼貌，那我又没有礼貌了你这样你说话对我不好我又骂你了你骂我又骂你了或者人家诽谤你我又诽谤他了或者人家打你我又打他了，那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是吧教会里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教会有可能都要散掉了所以不要这样。但有些人有时候可能就找一些的 借口啊。保罗说哈、啊，无论是谁，无论你在教会里是啊领袖啊，就算你是主任牧师啊啊，你都不能啊，我有权柄做这个啊，不可以啊。又反过来说，无论你是啊那些啊性情啊很温柔的啊，或者你是性情很暴躁的那些人啊，你也不能说我可以以恶报恶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哈、啊，我也见过有些这样的人哈、啊，先骂了你哈、啊，骂了你几句哈、啊，然后就跟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这样的暴躁的人，啊那不可以这样的嘛是吧啊？你知道你暴躁，你就要小心啊，不要乱出口。你骂了人以后，你就说我是暴躁了、啊，那就不应该啊。无论可能，无论谁啊，在教会里面哈、啊，我们都不可以啊。以恶报恶哈，就算是人家对你不好，我们也不应该啊，要用同样的方法啊来对待他啊。反过来啊，我们要追求良善啊，要追求和睦。因为如果我们以恶报恶的时候啊，保罗说哈、啊，我们就是啊被恶所胜了啊。在罗马书里面啊也有这样的啊说法啊，我们不要被恶所胜，反过来我们要以善。圣恶是吧？记得这一段的经文了 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面要和睦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有不守规矩的人啊，我们也同样的应该啊要去劝诫责备啊。当然我们也他们悔改，我们也包容啊，因为他们在啊等一下哈 啊回转啊，灰心的我们要勉励，软弱的我们要扶助啊，不要以恶报恶。啊，当我们持守这几点的时候，哈、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哈、啊，一定会好起来。那当我们要说到和睦的时候，哈、啊，那我们啊，从啊这个蚂蚁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哈、啊，好像我们啊真的啊不可思议啊，因为蚂蚁的身上有那么多的哈、啊、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蚂蚁学习啊，在箴言里面哈、啊、就说哈、啊，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啊聚敛粮食。在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啊，我们从蚂蚁的身上要学什么呢？当然要学习他们的勤劳呢，要学习他们的合群啊，同心协力啊，才可以收聚这些啊食物。还有就是他们的那种的未雨绸缪的那种的啊心啊那个心态啊，那么小的哈、啊、那个昆虫啊竟然也懂得啊未雨绸缪啊，反而我们人那么有智慧啊，反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得这些的智慧啊。但是蚂蚁的啊这个啊要我们学习的不单单是这样啊，还有很多啊在特别是在和睦的上面啊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在蚂蚁的社会里面啊，他们每一只的蚂蚁啊都是有他们的不同的角色的啊。啊在蚂蚁的当中有四种啊，第一个是那个啊蚁后啊，就是只有一只啊。那蚁后的那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产卵啊，就是生蛋。那是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生蛋啊，所以这个很大的啊，这个很多蛋的啊。然后啊，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雄蚁啊，雄蚁的唯一的工作啊，就是繁殖，就是把这些蛋啊，要把它繁殖啊，将来成长。另外有一种叫做兵蚁啊，兵蚁就是大一点的哈、啊，身躯大一点的哈、啊，那种呢就是主要就是要保护啊，要保护啊那个啊蚂蚁的那个社区啊，这个社会。我们比较见的最多的，你在园地里面啦、啊，在啊家里最多的见到的就是那是工蚁啊，那工蚁就是比较小的啊，最小的那种啊。工蚁做什么呢？那说明就是工蚁了嘛，就是做工了啊。所以啊，就找食物啊，要掘那个住的地方啊，搬那个什么食物啊，那个哈、啊，很多人都是工蚁做的啊，所以最多啊就是工蚁啊。所以在蚂蚁的社会里面。每一只蚂蚁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工蚁他不会去做那个啊那个雄蚁的那种的事情是吧，所以每个人当他们会互相配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虽然这么那么小的一个昆虫，他们都可以啊做成 大的一个宫啊，还有还可以保护他们的那个社群啊。每一个蚂蚁虽然是差不多是最小的昆虫，但蚂蚁一只的蚂蚁啊可以承载啊可以承载一个超过它体重400倍的那些重量的那个物品啊。所以一个蚂蚁哈，不要说是树叶哈，有时候一个果实，一只蚂蚁都可以把一个小果子哈都可以抬起来的啊。如果当他们愿意一起来搬的时候啊，就好像那个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石头啊，当然是小一点的石头了哈，他们都可以搬起来把它搬运啊搬走啊。我们看见他们的那种合群的精神哈，是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哈。不但如此啊，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个图画啊，当他们有一个距离的地方啊，我们空隙是吧，空隙的地方啊，他们不能越过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这么短小啊，怎么可以跳过那么长的一个地方呢？哇，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就搭桥，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啊，就搭成了一条桥啊，然后就其他的蚂蚁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啊，就越过啊，爬过去啊，就可以在这里啊来往啊，很有智慧的哈、啊、一种的昆虫。蚂蚁本身啊，他们是不会游泳的啊，所以当蚂蚁在水里面的时候，他们会死的和、啊、淹死的啊。但当有水灾的时候哈、啊，那最近在美国哈、啊，有些人研究哈、啊，为什么在水灾的时候那蚂蚁还可以生存呢？他们不懂得游泳的。原来啊，他们不懂得游泳，但是他们连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就可以成为一块，就可以浮在这个水上面啊，就可以逃生了啊，很厉害的啊，这水灾里面，他们都可以啊继续的啊生存。还有一种最厉害的啊，一种蚂蚁啊，蚂蚁其实有20000种哈、啊，很多很多不同的蚂蚁，有一种的蚂蚁啊叫做行军蚁啊。这一种的蚂蚁啊，在童话故事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我找不到图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也是真哈、啊。他说这一种的蚂蚁啊，他们啊，如果说啊有人把他们周围啊有放火了啊，就是他们周围都有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逃离这一个的火灾里面呢？啊，那个火的啊环境呢？那他们就把自己哈、啊、把成千上万的蚂蚁啊堆成了一个球啊，然后这个球啊就滚动，就裹在这个火上面啊滚动出去。有没有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啊？你可能你没有跟你的儿女说过有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啊，就他们滚动的时候，当然在外围的那些球外面的蚂蚁，他们就当然要死了啊，因为你要在火上面滚动啊，消焦了哈、啊，但是里面的蚂蚁啊就可以保存了，生命就可以保存。但是然后过了这个火外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再生存下来。所以蚂蚁啊也可以有这种一个牺牲的一个精神啊，就算啊没有自己的生命啊，也为着其他的啊蚂蚁啊可以生存啊，他们愿意来这样的付出。弟兄姐妹，我们从蚂蚁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不但是他们的勤劳，不但他们的未雨绸缪，还有就是他们在那种的和睦同心的这一种的态度啊，是我们可以应该要学习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啊，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本分啊，我们彼此的配搭的时候，神的工作啊，神的事工啊，就可以福音啊，就可以被传开了。那最后的一方面啊，我们要开的哈，就是信徒与自己啊，或者是与神的这种的和睦。很多时候，当不和睦的事情争执发生的时候，你想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哈，每个人会说的哈，是什么原因啊？是自己的还是对方啊？我们都会说是因为他做的不好，他做错。所以哈、啊，这令我这样哈啊发怒哈、啊，所以是他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但其实说，在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上面啊，从来没有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啊，一定啊或多或少啊，一定是双方的啊，甚至啊，如果是一个群体的里面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多方面的。 所以当我们要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去面对的不是人家的错不是要看你怎么做我要改变你我要怎么你要我们先要看我们自己先要问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跟神有没有和睦我们跟自己有没有和睜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先有一个和平的生命你才可以有一个和平的生活你先有一个和平的思想你才可以有一个和平的态度如果我们整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有一些批评和埋怨这种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相互交通的时候就把这一种的心情也带出来了就是埋怨批评那种的态度了所以首先我们要与神和睦我们要与自己和睦然后我们才可以跟其他的人弟兄姐妹或者领袖才可以和睦那保罗在这方面怎样来劝勉我们呢跟神跟自己来和睦呢就是这里我记得以前跟大家也说过了这一段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应该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讲到感恩那个事情所以有一堂我讲到做一个感恩的人就是用这三节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样的人他们就不会常常有一个苦毒的心不会常常有一个埋怨的心怎样来常常喜乐呢就是说不单单顺境的时候你喜乐在逆境的当中的困难的当中我们也要喜乐怎么样可以这样做呢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相信主我们要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对苦难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苦难当然我们不好受但苦难不一定是对我们不好的有时候苦难经过以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提升更加的倚靠神我们也要学习以神为乐不要单单只是要以世上的事为乐或者旅行看电视这是才令你快乐读圣经灵修去教会聚会这是你如果你可以在当中找到更大的快乐的话你是一个可以常常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第二方面不住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要不住的不是说每这不断的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不断的感受神与你的同在把一切我们的挂虑当你有挂虑的时候你不要忧愁也有挂虑来到你把这个挂虑转化成为祷告你向神来祷告把这个事情来交托给神那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平安的多了不是我自己来承担这个事情而是我们化成祷告来仰望神要恒切的警醒的来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不住的祷告的意思然后最后一方面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是说你为着你的困难为着你的苦难来谢恩圣经不是说在英文圣经里面说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不是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 这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还可以谢恩我们可以过着一个感恩的一个的生活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当任何神给我们有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感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尿布都没有带来的是吧所以今天你已经有房子你有工作你有儿女有什么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吗怎么我们现在丢了一些钱我们就那么忧愁呢你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有一个过一个知足的一个生活不要常常就看跟人家来比较也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你现在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无论神给你有顺境无论神给你有逆境 其实当中都有神的美意啊，我们就顺着神的带领啊来过我们的生活。这三个事情是这里说哈、啊、是神的旨意啊，就是我们必须做的，没有借口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所以当神给我们有命令的时候啊，在圣经当中，同时神一定会给我们有力量的。神不会给你一个命令啊是你一定做不了的啊，神给你命令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但神会与你一起去做啊，记得这个啊教训。然后第二方面啊，怎样跟神跟自己和睦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先知的讲论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先知的讲道啊，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14:3啊那里说啊，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啊。所以说，任何我们用神的话语啊，我们来造就、来安慰、来劝勉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先知的讲论啊，不是我现在站在这里啊，我讲道、那才是讲道啊。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啊，以前没有这样的分别的啊。所有当你用神的话语，当你去安慰人，当你去劝勉人，当你去造就人的时候啊，这都是先知的讲道，或者是说先知的讲论。啊，所以这里把消灭圣灵的感动跟藐视先知的讲论连在一起来说啊，有些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很多时候啊，神怎么样来感动我们呢？神不会突然间给你发个梦啊，这个很少的哈、啊。大多数情况底下，神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其实都是借着神的话语啊，是吗？啊，说我们现在讲道啦，或者你查经班啦、啊。啊，分享圣经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啊，圣灵会感动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人，大多数情况底下，他们都是藐视先知讲论的那些人。啊，所以当你藐视神的话语，当你不用功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其实你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单单是啊，我们常常以为就是哎呀，圣灵特别。啊，令我们啊流泪痛的那种啊，当然那可以，但更多的时候，神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为什么人会藐视先知的讲道啊，或者是藐视神的话语呢？啊，有两个可能哈、啊。第一个啊，可能我们是太着重啊人的学问啊，比如说有一个讲员啊来的时候哈、啊，哇，他是博士啊。啊，这是教授啊，啊，这个什么什么的啊，大教会里面的那个啊牧师啊，啊，我们就留心听啊，我们就、啊、听就好啊。那个是刚毕业的神学生，哎，这没有什么分量，我们就不太着重。人的心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但神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这是错误的啊。只要他是讲神的话语啊，我们都应该要啊留心啊，我们都应该要。接受啊，这神给我们的教导啊，不要单单看人家的头衔啊，有多少的学位啊，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人会啊藐视啊先知的讲道？那第二个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也会啊，就是太看重啊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验啊，怎么讲呢哈、啊？就是说哈、啊，这个人他刚神学毕业啊。我信了主20多年了啊，我什么道都听过了。你现在在跟我说这个啊，你下一句说什么我都知道了啊，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有时候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啊，我希望没有了哈、啊。那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哈、啊，但他们回到教会听到的时候，心态是怎么样啊？我要批评一下哈、啊，这个讲员他讲的对不对啊？啊，而不是反过来，你应该就是他说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来反省自己啊，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才是对的啊。无论他是什么的背景，无论他是你看不看重的一个人，甚至是你敌对的人，只要他是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啊谦卑的啊，要反省啊，要来啊聆听神的话语，否则的话啊，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成长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最后一方面啊，持守善美啊，禁戒恶事。 凡事要查验啊，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啊，这是应对上一节所说的哈，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不是说所有人家讲的你都要接受啊。所以首先你要查验啊，如果他不是按着圣经所说的啊，那你就要拒绝了啊，甚至可能要责备啊。你们知道现在在网上啊，很多很多这些的啊，圣经的信息啊，是吧？你打一个字啊，什么什么在 Google 上面哈，啊，哇，那个资料多得不得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不会查验的是吧？你都以为那是就是圣经的，我们就以为是对的啊，我们就抄了哈，啊，不但自己看，有时候还发给其他的啊弟兄姐妹啊，在群组里面啊又发啊又什么的哈。啊，其实这样做哈，很容易，其实里面有些是异端的教导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啊在网上找到资料，我们就以为是啊纯净的啊基督教的那些的信息啊。首先我们要看啊他们的来源，他们的作者是什么啊，特别最近啊那些异端他们都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遮盖他们的身份啊，比如说啊我跟你说，如果网上有一个叫做中文圣经网，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中文圣经网很好啊，啊！但是中文圣经网其实是啊东方闪电啊，现在又改做叫做全能神教会的啊，他们立的那个网址啊，千万不要啊在那个中文圣经网里面啊来看他们的东西啊，还有其他的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查验啊，不要所有的。啊，这是基督所谓啊圣经的知识啊，我们都去以为是啊正统的啊，所以要小心。当我们知道是对的时候，我们要持守；我们知道是不对的啊，我们就要禁戒不做。头一个啊是头脑的问题啊，你不知道可能你会犯错，但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会犯错吗？你知道以后还会犯错的，因为你明知故犯哈，啊，所以下一个啊是我们一个选择的问题啊，是你的决心的问题。当你知道啊弟兄姐妹和睦的是好的时候，但有时候我们啊人性软弱，我们还是发脾气，还是啊讲人的闲话啊，传那些谣言，那我们要小心啊，这是不对。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了啊，那我们就要小心境界不做了，好吧？啊，最后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教会啊。今年在啊教会里面，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事工的重点啊，大家都听过了，就是门徒训练啊。特别我们会推动啊，就是一对一的啊这个免导同行的这个训练，就是一个生命的导师啊，跟一个受道者啊，他们透过啊一对一的生命影响生命啊，希望可以带领啊这个。啊，受道者哈，啊，来一起的，两个人一起的在啊主里面来啊成长啊，有一个这样的啊教会啊，这个啊新加坡的啊圣约播道会啊，他的啊创会的牧师啊叫做曾金发牧师啊，可能有人也听过啊。这个教会有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啊，他们现在已经增长，2016年他们已经有。啊，人数啊，已经达到6000人啊，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教会了啊。但是他们推行的是一个双主任牧师的一个制度啊。其实很多很多教会现在连找一个主任牧师都找不到啊，但他们有双主任牧师，但是真的是啊，不简单的啊。更不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双主任牧师不是从外面请回来的啊，不是从外面聘请回来的。而是这位的曾金发牧师啊，用了20年的时间啊，跟他们一起的啊，以啊门徒训练啊来训练这两位的啊接班人啊，就不说他名字了哈，你知道哈，有两个的这样的啊接班人，而且这个教会啊，不单单他们看现在啊，他们也看了以后啊，有啊第三代、第四代的领袖啊，透过这个某确类的。门徒训练啊，来训练他们以后的这些的领袖的人才啊，所以他们的牧师都是从他们自己教会里面出来的啊，不需要在外面啊聘请出来的。曾牧师曾经说啊， 唯有他们都是某确类的门徒的时候，啊，他们就是这两位牧师，啊，他们都是某确类的门徒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啊会互相的支持，而不是互相的竞争啊，这样的情况才有可能啊发生啊。那我们说了很多某确类了啊，什么叫做某确类？我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啊，什么叫某确类的啊那个教会的哈，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啊，某确类是什么意思？某确类英文就是 a certain kind 啊，就是说我们常常也说啊，我们要做主的门徒，那怎么样才是主的门徒呢？啊，他的意思的哈，啊，这啊，曾金放牧师啊，现在他主要的工作是要推动这个某确类啊锐意门训的这个事工啊，在全世界要推广啊。这个某确类就是说 a certain kind 啊，不是所有的啊任何啊叫做门徒叫门徒，是这一类的门徒才是真正的门徒。是什么的门徒呢？啊，这是某种确定的类别，精心的门徒训练，啊，或者叫锐意的门徒训练。这种人，他们确信圣经与基督，对自己门徒身份有十足的把握，啊，就是门徒，啊，当境况艰难，人生黑暗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深信不疑的自身的呼召，啊，且能够发光发亮，啊，这一种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要训练出某确类人品啊，全然委身某确类目标，通过某确类过程啊，倍增出某确类成果的门徒啊。所以当然就我们要继续来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天我就不说这个了啊。但是在啊九月的时候啊去年开始啊就啊有第一阶的啊这个啊门徒训练的锐意门徒训练的会议啊在多伦多啊就开始啊，我觉得啊这应该 Yolanda 也有参加啊，还有几个啊教会里面我们有15个参加啊，我与堂也有几个啊。今年九月啊有第二届的啊这个他们叫做倍增真门徒的啊这个会议啊，我希望以后啊我会啊宣传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可以去参加啊，这样了解一下，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啊可以改善，可以啊更纠正的时候，我相信啊我深信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跟领袖之间的关系啊，就一定会和睦同行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啊以后啊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追求我们自己的跟神跟自己和睦，跟弟兄姐妹和睦，跟领袖和睦啊，以及我们可以实践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的保罗给我们的劝诫啊，帮助我们啊，真的啊，要过一个彼此和睦同心的啊一个关系啊，无论是我们跟神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跟教会领袖的关系。然后我们都可以啊，真的合乎圣经里面的教导，叫我们的教会啊可以被你使用啊，可以向万民做你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